节读到第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新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年再一次聚集。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哈，我们非常感恩和难得，因为我要邀请教会所差遣出去的李国良宣教士和他的师母哈美伦姐妹先来分享一下他们在中国的侍奉，分享完他们马上要坐飞机回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交给他们两位，我们欢迎他们上来。
大家好，新年快乐，感谢神再一次带我们回到美德教会。美德教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家。我想起来1991年我们第一次来美德教会，上帝就用这个美德教会改变我们一生。这十多年来，二十多年来，受到教会的牧师不同的教导跟鼓励，所以我们在美德教会的学习侍奉。最后在2008年，我们决定美伦跟我决定回去去中国全时间侍奉。我们2008年就2009年就去昆明，我们是在少数民族的地区侍奉。我非常的感谢神，我有这个机会。我是做文字的工作，在那个地方帮助少数民族帮助他们的语言的发展的问题很多文字的问题。美伦是做教育的工作我们近期来是没有什么多的时间，我们圣诞节之前来大概上个星期我是在来看我的孩子，现在我们马上要回去，今天就再回去继续我们的工作，所以求你们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祷告。我希望下一次来可以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我在做什么东西。现在请美伦分享他做的事工。
大家好，愿神祝福你2012年身体健康灵里面也健康我跟国良今天能够到这个教会崇拜的时候觉得很温暖，因为这几年我们都去很多教会， 但是再回来的好像回来家一样，很舒服，也可以高歌唱啊，非常高兴。我们特别就是很谢谢有这个国语崇拜啊，为什么？我们的国语就是你们教我们的，没有你们，我的国语很糟，我的中文也很糟。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要来国语崇拜跟父母讲话，所以呢，我的国语慢慢都比较好了。这次回去比较小人问我，你从哪里来的？我在这个美德教会的时候是跟 Eleanor 一起做小儿童工作，然后到青年工作，所以当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我也是做小孩子的工作，但是是在这个白族大理的小孩子，我是在尖川做这个对不起。白族的工作，这些小孩子很可爱，他们但是他们只是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汉语，他们只会白语，所以我们的教材是我们是专家帮他们的偏那个教材是用白语怎么去学汉语。那一年前这个搞的这个工作搞得很好，那么他们说啊，在傣族西双版纳，他们这个是傣族的，对不起，他们都也去一年了，也去帮助他们这个工作。傣文是国家肯定的文字，所以我们也是帮他们编了个教材，用傣语怎么去学汉语。现在呢？我还记得七月份的时候，那个云南省的教育厅他下来看我们的地区的时候，原来他就叫所有的老师汇在一起，他就跟他们分话，他说我今天很高兴看见这个这些学生，他们很喜欢学习，我们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到一年级，他们要用汉语学习的时候也会基础学习。然后他也在讲，你知道吗？还很久不久的以前，有宣教士到很贫穷的村子里面去，他们也那些村子也没有我们中国老师的不去的，那些宣教士去教这些儿童教育。现在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宣教士就的教的儿童现在变了有用的公民，所以他劝勉那些学校的老师要用宣教士的精神去教那些儿童。我要先讲清楚，我没有跟他讲说我是宣教士，我跟他讲我是从事是以前在美国做事的，但所以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就问旁边的老师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不是，但是那就在中国他们也知道所有肯做这些卫生的工作只有基督徒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这个教育厅是非常的尊重跟欢迎我们的基督徒去做事。还有就是在五月份有个电话，就是 CCTV 他打电话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有一个灵障碍是什么，我要来认识一下，所以他就来五月来了六月来了七月来了就看什么叫做灵障碍，然后他说他要回去要上报，然后要放在 CCTV。 那我想我们也在 CCTV 的大理也有访问我们跟国良，所以我们就是很感谢你为我们的施工祷告，你们需要在经济上帮助我们，最重要就是希望你们明年也继续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希望神的话语就是用我们的生活可以传出去给小孩子给官员给其他人，谢谢你们。
感谢主，神使用美德教会让 福音到了一个你和我都不会去的地方。我知道国良在那边做这个文字的工作，他这几年已经编了一本字典，是少数民族的字典，从来没有的。这个民族的语言第一次出字典，是出自我们的宣教师的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起立为他们祷告，然后不要送他们上飞机了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以引领保守，因为你是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你呼召我们成为活祭，献在你的坛上。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被差派出去，成为你的器皿，献在你的坛上。我们这时候在背后，在后方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不能好像他们一样到最前线，但是我们的祷告与他们同在，我们的心与他们同行，我们的支持不断在他们背后。主啊，愿你使用前方后方的人如同一体，因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国度和家庭。愿主你成全我们，特别为国良和美伦马上又要风尘仆仆回到宣教工厂来祷告，求恩典的主开他们前面侍奉的道路，打开一个敞开的门，使他们所行所做荣耀神的名，也使多人得益处。谢谢主的恩典，使用他们的见证成为激励我们的一个活的见证，使用他们所做的也激励我们在本地努力侍奉主。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
谢谢大家。
我知道十二点他们就要离开到飞机场去了，所以我们继续在祷告中纪念国良和美伦。有的人认识他们比较久，有的人可能初次认识，或者你从来没见过他们，但是不论如何，让他们的名字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纪念，也愿主继续大大的使用他们在远方的侍奉，改变人心的侍奉。今天早上我们刚读完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那么在各位的程序表里面也有看到一个讲正道的题目，上面写了一个神国真理系列一，那么我祷告神，求主带领我们今年主日的信息是在不同的系列中彼此装备。一月份当然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从二月份开始，我们希望每一个第一个主日就是神国真理的系列，我们要有系统的去看以弗所书。那么第二个主日我们是基督徒生活的系列，使我们能够经历神在生命中怎么教导我们。第三个主日是千古人物的系列，是从圣经的人物里面去学习属灵的真理以及我们行事为人属灵的准则。第四个主日是福音主日，是精彩人生系列，我们求主恩待也在这个主日里面特别可以邀请福音的朋友一起来思考。我问同工这样安排好吗，他们说好啊好啊，因为每个主日就吃不一样的菜啊，这个礼拜是日本菜啊，下个礼拜是中国菜啊。那我说第五个主日又怎么样呢啊，那么第五个主日就吃 buffet 好了啊。恳求主使用，让我们在属灵的供应上有主的恩惠。人的话语不能改变人的，我深深知道，我做了二十多年传道人，我深深体会人的话语不能改变人，除非神的话，从神而来的话语才能改变人心。求主恩待，为讲台祷告好吗？ 那么在为讲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使我们可以经历神话语的更新。今天为什么选择以弗所书第二章呢？下礼拜开始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了，下个月开始啊。不过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经文是今年教会的主题，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请问各位，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在各位的周报上有，是不是啊？报告事项的第二点就有了，是不是啊？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拆除心灵隔阂，成就神国和谐。这个心灵隔阂是什么呢？那么今天的讲道和信息就让我们看见了。刚刚读的经文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一开始就定义了啊，所以你们，这里的你们就是我们啊，我们都一样。应该记住什么呢？我们从前按着肉体说，按着血统说，按着我们的血脉而言，我们是外邦人。圣经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成为一个分隔点呢？因为犹太人是受割礼的，我们没有受割礼。然后在这里受割礼和没受割礼就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了。这个的分界点在历史上，在圣经当时写作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分界点。那么这个分界点从那时开始，其实直到如今，当然人与人之间会有隔离的，而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隔离却在历史中成为一个极大极大的隔离。这个隔离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隔离就带来了两个族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世世代代的仇恨。那么这种的人际之间的仇恨，族群之间的仇恨一直存在，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仇恨开始转变。那么下面十三节就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于是拆除了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心灵隔阂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了。我继续读，从十三节到十八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就是两个群体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把两个族群中间有一个分隔拆毁了，这个分隔的拆毁使得两下就是两个族群能够合而为一。怎么产生的呢？什么是中间隔断的墙呢？这个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是有形的啊，中间隔断的墙是有形的，有形的意思就是真的存在的啊。那么其实假如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的这个信仰情况的话，就了解了在犹太人敬拜神的这个圣殿的结构上啊，圣殿最中心就是至圣所，是不是啊？在外面就是圣所，在外面就有不同的院宇，分别给祭司使用的，然后呢给以色列男人聚集的，之后给以色列女人呢。那么在圣殿以外呢是外邦人可以进，外邦人呢这非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进入圣殿里面的。在圣殿的墙上这个等距离中就有标记啊，有个标示板，外邦人不可进入，否则处死。这个板子啊，考古学家现在已经找到了几块， 放在博物馆，我们看得见这是一个中间隔断的墙，是具体的，就是这样一个墙，外邦人不可以进去，于是这一个有形的墙就成为两个族群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隔阂了。不过隔断的墙也可以是无形的，是不是 也可以是无形的。那么无形的隔断的墙是什么呢？无形的隔断的墙在旧约时代，为了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为了保守他们独一真神的信仰，那么就遵行神的律法，在遵行神的律法中呢，就有不同对律法的解释。于是犹太人在摩西五经这个律法的外围啊，又加上了许多许多的解释和生活的应用，这些生活应用规定了他们的生活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啊，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然后呢其中某一些的规条啊，也就限制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的来往了。他们甚至认为神为什么要造这些外邦人呢？预备好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心里预备好听下面的话啊，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哦。他说神造外邦人是为了为地狱预备燃料。哦，多凶啊这句话啊，这是犹太人的这个思想。所以当一个外邦的母亲呢，要生产或者发生困难难产的时候，犹太人不可以去帮助他的，因为假如帮助他就使得世界多了一个外邦人，明白这意思吗？这个仇恨是多么的严重。当一个犹太人嫁或娶一个外邦人，他的家马上帮他举行葬礼，认为这个儿女死掉了，所以与外邦人谈婚嫁等同死亡。当然到了现在这个很多都变了，但是在当时这种严格的规条使得犹太人外邦人是处在一个彼此仇恨的状态之中。所以后面的经文第十五节就说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什么冤仇啊，废掉冤仇，有冤仇，这个无形的墙带来了两个族群之间的冤仇。这个冤仇其实有两方面的，你看看经文十五节，这个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冤仇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历世历代犹太人对摩西五经一圈一圈一圈的解释，附加附加附加的解释，产生了很多生活的限制而产生的。那么这个冤仇呢，在十五节说废掉，耶稣基督废掉这个冤仇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了，于是这些规条就不再适用了，这些规条不再适用，这个敌对的状态就要消失了。于是为要将两个族群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对不对？新人呢，将两个族群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灭了什么冤仇呢？灭了族群之间的冤仇，便借这十字架时两下两个族群归为一体，于是与神和好了。这种两个冤仇是什么冤仇啊？一，族群之间的冤仇；第二，神与人之间，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敌对的关系也解决了。一个是水平的，一个是垂直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十字架嘛，对不对？人群之间的冤仇消失了，与神的关系也和好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带来的。然后十六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圣经所谓远处的人是指外邦人，近处的人是指犹太人。 福音传给远处的外邦人，传给近处的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两个族群一起进到父面前了。好了，这一段信息是谈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是吧？当然我们也是非犹太人，我们也是外邦人。不过我们这样一听，哇，什么把外邦人看成地狱的燃料，哇，这么凶了啊！哇，怎么一生产还不能帮忙啊？这种犹太人的思想我们很难理解啊。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犹太人真是的啊，这么顽固啊。其实我们安静思想，扪心自问的话，咱们中国传统可能也好不了太多，是吧？我们有没有冤仇的？林家村跟王家村世代记仇，有没有看过？这种故事多得很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林家村的人绝对不跟这个王家村的人有任何来往的，是吧？对不对？有一天呢，这个林家村的公子啊，就欺负了王家村的一个千金呢、哇，不得了了，本来就是世仇了，是吧？所以王家村的这个村民就开大会了，咱们千金怎么被那个什么家村呢？林家村的欺负，是吧？于是王家村呢就要报仇了，有没有？在一个月黑风高无日无夜的晚上，这个王家村呢就组织了100个壮丁，刀枪棍棒冲到什么林家村去宰杀了，是不是？把所有男的杀光了，报仇啊！不过还好，那个林家村有一个奶妈啊，就保护了林家村一家的，有一个小男孩，是吧？躲在那个古井里面呢、没有被杀。哎呀，有没有啊？这个武侠小说是这样写的。于是这个小孩呢就被这个奶妈这样带大了，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了。他就上武陵山练武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过了20年30年，他又回到林家村了，招兵买马，又在一个月黑风高无日无夜的晚上，又带了100个壮丁啊，刀枪棍棒又冲到谁啊？王家村那边，又把王家村的所有男孩子杀光，报仇啊，是吧？啊，还好王家村那边有个老太太啊，一片人心呢、就在一片兵荒马乱仇杀血光之中啊，就带了王家村唯一的男孩子传人呢、躲在荷花池，是不是啊？大概是这种剧情。于是这个王家村的唯一传人就上武当山习武了，20年后又怎么样啊？你都会写了下面了哈、因为我们都看过这种情节的小说了。不要笑犹太人，其实我们也是活在仇恨文化的传统之中。中国有多少战争啊？谁打谁啊？战国七雄，假如现在他们全部拿中国护照，你知道吗？是同一国的人，不过以前是不同国啊。你河南的，我河北呀、是吧？你四川的，我广东的，打来打去哦。仇恨文化在人类普遍的看见，全世界都看见，不同民族也看见。所以不要笑犹太人哦，其实人都需要神和平的救恩，是吗？这就在这个仇恨文化中，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思想了啊，犹太人会这样想了啊、咱们犹太人啊是比较高级啊啊，因为我们认识独一真神，所以你们这些外邦人呢、跟狗差不多啊，他们是这样看的啊。哎呀，你们这些根本不认识独一真神啊，他们是这样看，所以怎么样？最好你们来 归向我们的神啊。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注意看这里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十五节说什么呢？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什么两下，两下不是打你两下的意思啊，是两个群体的意思啊，将两个群体借着自己造成什么几个新人呢、啊、一个新人，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仇恨冤仇敌对之中的两个群体变成一个新人了，不是改变一个去适应另外一个，是两个都改变变成什么一个新的，这是处理冤仇的唯一出路，不是你认同我你照我做那么咱们就好朋友了哈，或者相反你应该照我做我应该照你的，不是，是两个群体一起改变，变成怎么样啊？变成一个新人。其实新人在这里的意思是新的创造，旧的创造因为罪的参与罪的渗透已经败坏了，我们都属于旧的创造，但是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对吗？新的创造变成新人，于是我们旧的价值观应该抛弃了，旧的生活习惯应该渐渐退去了，旧的评量人的方法，旧的对人的眼光改变了，于是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两下两造两个群体一起改变。不只现在这里讲，下面还讲什么呢？他说这个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什么两下又是两个群体归为一体，二变为一，与神和好，融入在神里面了。十七节，假如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读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福音要传给谁呢？远处的人是指谁呀？外邦人，非犹太人。也给近处的人是谁呀？犹太人。看到吗？和平的福音是要改变两个群体。弟兄姐妹，任何隔离的产生，隔阂的存在，当然最少两个群体才会嘛，啊，一隔阂就分两个，甚至多隔了，对吧？总之，这个隔阂的群体，若要成就神国和谐，不是你让我，我让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和平的福音在当中。这个福音是给谁的呢？千万不要想你应该听福音你应该改变啊！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要变的是你，我不用我很好，是吧？不，冤仇的群体要和谐，成就神国和谐，和平的福音是传给远处的人也是近处的人。远处的人从犹太人的眼光是代表那个理亏的人，他看外邦人是这样，那么他看自己呢，近处的人是犹太人，自己看自己是怎么样？哦，那是得理的人，得理就常常不饶人的啦，啊，犹太人的眼光看是我是选民，你们是猫狗不如了，那从他的眼光看你要附和我，那么就和平。不过耶稣基督的和平福音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和平的福音是传给自以为得理的人，也传给自以为理亏的人，或者别人以为他理亏的人。换句话说，成就神国的和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耶稣基督付的十字架有什么代价？为什么
我们要这样看啊，啊我们华人都有一个说法哈、啊，哎呀，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看在我面子的份上，你们不要吵好不好？啊，有没有这种哈、啊？有没有哈、啊？啊，所以这个和事佬都要找一个有面子的人去做，是不是啊？哎呀，找一个你最尊重的啊，啊，这个族，这个乡，这个乡村村庄里面最有分量的，是不是啊？啊，然后去劝架，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看在我面子份上，你们不要吵了好吗？啊。啊，好好好，看在你面子份上，咱们这次就算了啊，就这样是吧、啊？你有看过这种小说吗？啊啊，你用这个思维去看呢、啊，现在是看谁的面子啊？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你为我付出极大的代价，什么代价？他说为用他的身体废掉冤仇。假如我们的这个很受尊重的人，我们看他的面子就不再吵的话，这个思维你可以接受的话，现在这位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不死来哦，死为我们死、哦、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什么冤仇是不能和好？下面的经文说，因为我们两个族群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同一位圣灵的工作，于是这两个冤仇的族群就得以进到父面前。不是你进到我面前，我进到你面前，不是你顺服我顺服你，是大家一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同进到父的面前。于是冤仇消失了，于是中间拆毁的墙，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消失了。也许我们会问了，那消失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好处呢？有时候人是要在冤仇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才像个人呢啊！因为君子怎么样，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呢、啊？有仇不报就怎么样，非君子啊！这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所以那个王家村的、啊、王家村在这边啊，那个林家村的、啊、怎么样，20年后一条好汉，没有忘记啊，这是仇恨文化造成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正是要破灭这种仇恨文化，原因是当人活在冤仇中，以为这样才够英雄的时候，其实人忘记了废掉冤仇之后那一种与神合一的美好情况。那么从19节开始就开始描述这个美好情况，11到18节讲了耶稣基督废掉冤仇了，19节讲，你看看多么美好，我们一起读好吗？19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冤仇废掉之后，两个冤仇的族群和唯一在神国里面成就了什么样的美好情况？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流浪了，心灵有个归宿了，永恒中有份了。下面就用三个描述来描述不做外人和客旅是怎么样的不做吧。第一，神的国，与圣徒同国，神国是在地位上，
有一个永恒的地位和保护，神的国。第二，神家里的人呢，神的家是不是？什么叫做家里的人呢？家里的人就是在我的心灵和感情上找到一个根基了。在座每一位我相信都是流浪者，对吗？不然我们不会在这块土地上，是吧？可能我们还在荷兰，我们还在四川，我们还可能在某个地方，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流浪者。不过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家中了，找到一个家了啊！神的国第一个描述，神的家第二个描述，下面还讲什么呢？21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神的殿。神的国是指地位上我们有一个神永恒的保护，神的家是在心灵和感情上我们有一个根基，神的殿是指我们在敬拜和侍奉上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方向和对象。一个废掉冤仇进入合一的这个状态，就成就了这个这样美好的状态，进入同一个国，进入同一个家，在同一个殿中侍奉。不要忘记啊，外邦人以前是不得进殿的，还记得吗？啊，这个牌子现在真是找到了，不可以进圣殿的。现在不只是进圣殿，是成为神的殿。你看这种的身份的转移，使得我们早早知道的话，早早应该抛弃仇恨文化了吧。真实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两个见证都是真的。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能使冤仇废掉。我以前在新加坡侍奉，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位牧师来分享信息。这位牧师是从以色列来的啊，犹太人也有一些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少数，不过的确有，所以在那边有教会。这位牧师来分享说，在我们这些信主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中啊，少数了啊，不过有教会，在我们家乡的教会不只是犹太人参加，那么巴勒斯坦人呢，就是这个阿拉伯人呢，也有信耶稣的，他们也加入这个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你知道这两个族群是什么族群了？彼此攻击的世仇，是不是啊？他说在耶稣基督的恩惠中，这两个族群在教会中可以和平相处。不止和平相处，牧师是犹太人啊，教会的财政同工啊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哎，你知道教会管财政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啊不是说灵修不重要，崇拜不重要，不是啊，是在教会运作上啊，你愿意把一个财务的责任跟权利交给一个世仇吗？叫他负责总务可以了吧，哈，扫扫地吧，是吧？财务在以色列在中东是看不见这种合一的，除非进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废掉了冤仇。这是我听到的，我看到这位牧师，我听到他的见证。第二个见证不是听到，是我看见的，我亲身看见的。多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到福建省做培训啊，好多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新加坡啊。去培训的时候呢，哦，那个福建省相对这个教会的状况比较开放一点啊，这个教会的牧者啊是一位老先生，70多岁，前几年他已经安息主怀了。这位老弟兄啊就带领我啊，他负责这个教会啊，然后我就让他讲他的侍奉的经历啦。70多岁，他说我为主侍奉啊，
我是在最政治最动乱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大概我的侍奉生涯有10年是在狱中度过的。那么我还记得怎么样被人斗争啊，怎么样为了信仰付代价啦，等等等等啦，啊，这些都是过去历史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吧，啊，那么往前看呢，啊，后来政治情况改变了，比较开放，于是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以前的教会去侍奉主了。于是他就回到以前的教会带领，哇，那时候教会那个教会有800个人哦，哦，然后呢，他说在我侍奉主的过程中啊，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找我做什么啊？哦，老弟兄啊，神也呼召我这个年轻人啊，要侍奉主啊。不过在那个时代没什么神学院，没有那么多神学院可以去进修的。他说老弟兄，我也想侍奉主，但是我要需要受装备训练，好不好？这样啊，我跟着你啊，我跟你啊，做你跟班哈，那你就做我的师父，我做你徒弟，这样子跟着你学侍奉主好吗？老弟兄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样的专注哈，愿意放下他的工作这样专心，好啊好啊，你假如乐意的话。不过他就说了，哎，老弟兄啊，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哦，希望你做这个决定之前也知道一下哦，什么事情啊？你认识我吗？我实在讲是不怎么认识你了，这个年轻人啊，只知道你很热心爱主了。老弟兄是这样的，多年前啊，你在被政治气候很波动的时候，你记得曾经被斗过吗？
我记得。
你记得有一次被斗啊，有个红卫兵拿着枪在后面顶你出去，顶你出去吗？啊，还记得，那个红卫兵就是我。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老弟兄跟我讲这个经历，哇，我觉得实在太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是吧？假如你是我，我想你跟我一样马上会问一个问题啊，那后来呢？那后来怎么样了，是吧？他说后来我们一起侍奉，彼此相爱，好的无比。过两天他就介绍那一位年轻传道给我认识。你跟什么人有冤仇吗？这个冤仇在我们的仇恨文化里面没办法解决的。假如能解决，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多这一类的武侠小说了，是吧？假如能解决，耶稣基督就不必来到世上了。假如能解决，就不需要以弗所书这段经文了。人类冤仇的唯一解决方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传给近处的人，传给以自以为合理的人，也传给你以为他理亏的人。于是这两个有冤仇的群体，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于是就放下自我，更新成为一个新的人，两边都成为新的人，生命数值一样。于是这一两个生命数值相同的人就一同进到神里面。进到神哪里呢？进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家，渐渐成为神的殿。于是我们在神国中有一个永恒的地位的保障。于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有感情的心灵的流露，也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侍奉，拆除心灵障碍隔阂，成就神国的和谐。 族群之间的。我们有时候看不起一些族群，我们觉得他们，哎呀，于是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写他们，不只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冤仇的产生是可以存在于不同民族，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民族。王家村、林家村不是同样吗？隔壁村而已，可以在一个家中，亲人之间，也可以在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来到要废掉冤仇。就在这个废掉冤仇中，我们必须要做几样的事情。不管这些冤仇是出现在任什么样的情景中，第一，不要以为我对你错，因为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犹太人要改变，外邦人要改变，两个群体才能合而为一，对吧？不是你对我错，是我们都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更新。第二，不是我有理，你没有理。犹太人这样看，永远没有办法废掉冤仇。是，我有理也好，你有理也好，我们一起更新，在耶稣基督的恩惠中，所有理性都要消失。不是说我们不用理性，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舍己，用人的理性看是不合理的。但是出于爱，爱胜过了理。第三，在废掉冤仇之后，我们必须接受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的意思就是让神的福音改变我们。知道要废掉这个动机不够的，必须要让和平福音进到谁呀？两个群体之中，近处的、远处的，两个群体都要接受这个和平的福音。于是在这个和平的福音，和平福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在这个这么大的代价付出之后，我们怎么还能够坚持我对你错？就在这个冤仇废掉之后，第四个，记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享受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殿，一同生活侍奉的喜乐。我的话讲完了，神的话要继续跟我们说出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让这段宝贵的经文从当年犹太人外邦人的分歧中存留至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如何在新约时代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在教会的中间成就了神国的和睦。我们也深深相信，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族群之间靠着耶稣基督仍然能够承受，仍然能够发展神国的和睦。我们看见真实的例子，在最仇恨的民族之间可以成就神国的和谐，在最仇恨的个人关系之中也可以成就神国的和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个历史事实使我们感受神的爱。于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人，在神国、神家、神殿中合而为一。人的话讲完了，主啊，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